谢谢。大家早。上个礼拜在这个印第安纳有这个学生的福音营，200多人去参加，有20多人决志信主。那我们教会有起码4位是慕道朋友决志，还有好几位也是走到台前。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庆祝的季节，因为在我们在学生中间，很多人付上很多爱心的劳苦，接送帮助他们，当然是爱他们，关心他们的生活，但是更主要是希望他们能认识生命的主，人生的有个方向，生命有一个正确的源头，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而且那个场合是非常让人有吸引力，就让我们想起福音有好几种传法，一种是个人的见证，上次我们说过用生命活出福音，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靠着弟兄姐妹的彼此的互动把福音传出来。在福音营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在一个营会里弟兄姐妹一半以上左右的弟兄姐妹还有一半的福音朋友，他们被弟兄姐妹的彼此的互动所感动，就很容易看见福音的真实。福音真实不只是一个理念，不只是几句口号，它是可以活出来的，所以在那个福音营里就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这也是今天要跟各位一起分享的题目，就是活出福音的教会。我这个图片我分享经文前先给你们看一个图片，这是我们今年在中国也是一个福音的营会，而且那个参加人都是本科生，就是18到20几岁，也是上几百人，在那个营会里也是大半去的可能都是基督徒，但是也有少数慕道朋友，所以你看那个很有意思，你看看这个景象，在那个营会里很多很多也很多感人的见证，最后一天也是我们去，因为在那营会里我们不许照相，这个是官方的照片，就是他们不许照片，所有的手机都要收起来，为了安全的考虑。可是最后他是营会当时有照相，照了相他就送我一份，那我就带来给你们看看。在那个营会里，他们最后一天大家排着队彼此抱，在那里。那我们是跟他们不太认得，我们去的才认得几天，林总说抱个哎呀，说要 hug 一下，我说为什么，他说从小爸爸妈妈没 hug 他，我说一定有，你不记得了，然后他说有记忆以后没 hug 过，没有 hug， 所以他们享受在主里的爱，是非常感动人。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为什么弟兄姐妹要聚集在一起，就是要让一个一个小的炭火，一个小炭火放在一起很容易冷，把几个炭火放在一起，那个热力就开始增加。所以在这种营会，在教会的聚会，在小组聚会里，让我们的这个小炭火，每一个都是小炭火，放在一起变成一个大的力量。那这种营会通常就是这个力量的彰显。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活出福音的教会。这也是好，那我们念今天的经文，我都打在上面。好，请大家同声来念，来。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 哎，对不起，好，我就哎，好。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我有几个特别的词汇，把它 underline， 把它下面加横杠，假如你还记得的话，有几个词汇就是冤仇，局外人，还有没有，还想到什么？刚刚啊，与神和睦，和睦，还有没有一家人，还有没有，刚刚就是我刚刚 underline 的，还有亲近，亲近啊，所以我把刚刚我们 underline 的这几个字，我再把它重复一下，一个是局外人、冤仇，然后另外一个是亲近、和睦、家人，对不对？我这 underline 大概五六个，可是很显明的分两半，对不对？一半是在这边。局外人、冤仇，那这边呢？和睦、家人、亲近，对不对？有没有看见很两个很清楚的对比？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啊！哎呀，没有，讲不下去了。有没有看见两个很清楚的对比？好，再来一次啊！这边是。局外人、冤仇，这边呢？和睦、家人、亲近。啊，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开始。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在纪念主耶稣你从死里复活的早晨，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让圣灵来点燃我们的心。让我们心里是有感觉的，有喜乐的，有彼此和睦的，有亲近的感觉。天父，求你成为我们的和睦，愿圣灵来保守我们，让我们每个人放下各样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专心等候主，在你的话语上彼此有得着。主，求你的圣灵来保守讲的听的，同被一个圣灵感动，人的缺陷的地方，求圣灵用说不出的话感动来弥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福音第一个传法是用言语，但是更深的传法是用生命活出来，这是我们上次提过。但是还有一个层次，就是用关系来传福音，这个就不是一个人能做到，必须要有一群人。这就是为什么教会福音要在教会里传，教会不是受这个强限制，教会是关系的建立，在关系里让人看见我们是不一样的族类，我们是神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儿女，在这样子就可以彰显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那个美德不是个人而已，是在关系里。所以我们对关系若是很陌生的话，我们教会的生活就是一个大的欠缺。中国人对关系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概念，我们的关系是靠地位、靠家世 来定义。我常常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祖母，她碰到客人，碰到我们的朋友或者我父亲母亲朋友来，她通常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在哪儿上班，做什么工作？第二问题，你挣多少钱？第三个问题，你住哪儿？这么小的跟怎么跟你打交道？若是这些都没有，就不晓得怎么跟人打交道。但是圣经里说的关系，你看圣经里说所有的关系都没有提刚刚说那几个，没有提你有什么学位，没有提你有什么成就，也没有提你赚多少钱，甚至都没有提你有
没有结婚。所以圣经里讲的关系跟我们中国人，我不晓得你们这一代，我现在发现90后他们讲关系可能比我这个叫80前，我这个关系是很僵硬的，因为从小长大就这么交上来。可是我碰到90后他们就比较自由，管你是什么教授或者是跑堂的，他喜欢你就喜欢你，哎，我觉得这好，就有一点释放的感觉。我们这老一派就很僵硬，就像我，有点像我祖母要问人家三个问题，问完了才晓得怎么办。我们应该不问这些问题也晓得怎么办，这才叫关系。你常常想，你碰到一个人，你不认得他，但是你可以跟他微笑，你可以跟他问安，这叫关系。我昨天前天去那个 CVS 晓得吧，不是教会，只是一个药房嘛，我去打那个服务下打针的人是个男的，一护士是男的，我以为搞错了，我就不好意思进去，我坐外面等呢。哎，他来了，看我老先生，他没好意思叫 old folks， 他就进去了，一面讲话一面跟我聊天呢。他告诉他以前在福特上班，现在我就不好意思问他福特上班上的好为什么来做这个，不好意思问了。但是我觉得他会有关系，因为我跟他不认得，而且他不是说好像看我很烦的那样子，他对我也蛮有信心。他问我干什么，我说我过两天要去英国，他说我在伯明翰住过很长时间，哎，我说怎么我也要去那个地方，然后他就跟我讲起来，一面跟我这个一面填单子就跟我聊天，我觉得好温暖啊，那个叫关系。他有没有什么目的？我觉得他没有目的，那个没有任何想得见的目的建立的关系是圣经说的关系，因为我对你这个人有兴趣。所以很多慕道朋友，以前我常常记得慕道朋友跟我讲，我还没信主你对我好得很啊，有求必应，一信主以后就把我放在一旁叫我去传福音了我们就变成一个推销员，我们做任何事都有一个目的的。当然有目的没有不好，但是我们对这个人是不是有兴趣，那是决定我们的关系。我讲一个故事啊，十年前，我大概记得是，现在很多时候十跟十二十三也搞不清楚，大概就是那么长。我去那个芝加哥的 Willow Creek， 就是柳溪教会，参加他们的教会成长的 conference， 那个牧师叫 Bill Hybels， 他是非常神祝福的，他也教会建立得非常好。他好像不晓得有没有念过神学，我都没注意。那他去的时候 conference 啊，很壮观，哎呀，很好。一进去的话，那个招待对你好得不得了，给你端水啊，给你各样招呼你。break 之后，有人跟你讲话，我觉得他做得好。然后我就参加一个小组，就是 Bill Hybels 领的小组。他在他这个小组里，他就讲他的自己的见证。他就是讲，他说 We need friends. We need close friends. 他说我们需要朋友。哎，我想这个怎么这么大一个牧师怎么会讲这种很简单的信息？他说那个 friend 不只是泛泛之交，我们需要在主里需要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好，这下我那房间人不多，大家都开始听，看他要说什么。我以为他给我们一个手册，一二三四五，没有，他就说十多年前他的教会很多人，但是他就觉得非他是教会的牧师，他们那时候教会已经有好几位牧师，有很多很多会众，他就觉得非常孤单，孤单到一个地步他受不了。那孤单的意思不是只是说没有朋友的孤单，心里的话没有人讲，讲了也没有人听，讲出来有人听了也没有人能懂。你有没有这个感觉？走到一个房间里一大堆人，但是好孤单，找不到自己。这个礼拜像刚刚主席跟我们的祷告，我们这个礼拜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刚刚领师给我们的勉励，我们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小风暴大风暴，都没有人可以讲，只能讲光彩的事情，那不光彩的事情没有办法讲，那叫孤单。朋友们聚在一起只能讲，哎，我的儿子进某某好名牌大学，我的儿子最近升级做了很，可是我家里还有另外一个孩子，他不想念书，就不能讲，讲不出口，这个叫孤单。所以 Bill Hybels 讲，他到一个地步他受不了，他去跟教会的长老们分享，长老们说你的很多经历经历是我们不能了解的，所以他就去找了一个 therapist， 就是心理治疗师，通过半年的慢慢调养，他就了解每个人不管他多么有能力，他会像以利亚一样觉得非常孤单，像旧约的以利亚一样，在打败了所有的巴利先知以后突然觉得他非常孤单，当耶洗别皇后要来追杀他的时候他觉得非常孤单，在那孤单的时候他需要朋友。那个朋友不是泛泛之交，那个朋友是当他把他心里最温柔的人讲出来的时候，他不会笑，哈哈，不会笑他。那个是无比的能力。他说后来他被医治好以后，他就固定在教会里，有几个人是他可以有问题的时候去找了。因为他是大牧师，哎，他在教会里有几个人是他可以去求救的。那个故事给我非常大的体会，那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以弗所书一个过程，二章十二节到十九是一个过程。这过程是说从Hostility， 英文叫 hostility， 到 peace， 就是说从疏离，我的 hostility， 我得花一点点时间解释一下。这个 hostility 翻成中文的话就变成仇恨，其实不是人跟人中间都有很深的仇恨，像当时的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不是仇恨，他们是彼此有隔阂，而且彼此看不起对方，那个不叫仇恨。可是翻成英文翻成 hostility 翻成中文叫，所以 hostility 你去查原文的意思有许许多多意思，仇恨只是中间一个。 hostility 就是我碰到你的时候我没有那个亲密的感觉，我碰到你的时候我很多东西要盖起来，我不能告诉你。 如果是我这样描写的话，你大概能同意，其实人跟人中间有许多 hostility。 那后面他说到 peace 就是和睦，和睦并不是两个人没有冲突，和睦是在有冲突的时候如何沟通然后得到平安。所以这个要把先把意思先讲明，然后我们再来看。所以说这个 hostility 指的不是身疏离，疏离指的不是身体的距离，而是指心的距离。所以这心的距离在圣经上是怎么描述，我念给你们听啊。他说，所以以腓立比书二章，他说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当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意念，是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他说最亲密的和睦是什么？是同一个心思同一个意念，是心思意念的相同。那这个真的很难啊，很多夫妻包括我自己在内，要完全的心思意念相同真的是还没有达到，更何况很多很多的夫妻是同床异梦，有的人索性就不同床，有人同根本也没有梦，虽然在一个房子里。所以真正的和睦是指心思意念想法看法越来越能够通过沟通得到平安，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要求，因为靠我们自己做不到。好，所以我们刚刚说了，我们刚刚不说有六个词汇呢，一个叫外人，一个叫做冤仇，那这边呢，正面的就是亲近的家里人，对不对？和睦，对不对？所以很显然的，以弗所书二章是讲一个过程，而且这过程要你从这边，从外人隔离到亲近和睦家人，好不好？好不好？你希不希望有那个亲近和睦家人的感觉？当你碰到你的小组，当你碰到你的同工，当你碰到你的这个自己的家人的时候，你希望有这感觉？可是多少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感觉，是不是？所以第一，那我就分享从外人到家人。什么叫外人？就是说我看你就是跟我不一样，我是80前生，你是90后生，我们两个就是有天渊之差。我是江苏人，你是四川人，话语有问题。你是台湾背景，我大陆背景，所以我们在一起就有一些隔阂，这叫外人。人生在世上永远难免变成别人的外人，而且你进到一个环境里一看都是外人，这是人在天生的环境长大造成的现象。好，你看有些第一个外人碰到人就采取防备的态度，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从小不说吗，害人之心不可什么有，然后呢，所以我们永远防人，出去钱都被人拿掉。有时候我走在这个很多人的场合啊，我在想若是钱被人家拿掉的话，我在想我自己想也不是什么真的了不起的事，但是那个钱拿掉不是很重要的事情，重要是你对于在你身为的人你都开始设防，那个让你觉得很不安全，真的把你钱拿掉也没什么，说实话 因为我还有点钱嘛，他才可以拿。真正让你不安全的时候，你防你一上一出去就开始防。但是家人是彼此间呐。罗马书保罗十五章七节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像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什么叫接纳？接纳中国人的错误印象就是纵容。哎呀，反正他就这样，随他去了。接纳不是这意思。接纳是把人跟行为分开。所以我花几分钟跟各位分享接纳。接纳是接纳这个人。接纳我自己，你接纳别人。明明晓得我这个人距离上帝完全的标准还很远，但是我接纳这个人。明明晓得对方的行为各方面对神完全的标准差很远，但是我接纳他这个人。就好像耶稣基督接纳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水旁边，他跟他在井水旁边相遇的时候，有一次宣牧师来这里讲井旁相遇，他晓得他走一天的路程就是要来见他，他要晓得这个妇人的婚姻生活、社交生活非常非常受挫折，有许多可指责的地方。当他一碰到他的时候，他第一句话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而且称他为妇人，而且请求他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低的地位。为什么？因为那个人里面有神的形象，这样请求他不代表他后面所做的事情都是好的。我们若是不能把这两个分开的话，我们没有接纳。我常常从小长大听到很多人讲，你哥哥功课这么好，你功课这么差，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就是没有出息，没有什么，加了很多很多形容词。那个叫你没有接纳，他的功课不好是他的表现不好，但他是仍然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我们很少听到爸妈说你功课真的不好，你要很努力，但是你还想可爱，我爱你。我们常常觉得这样怎么样，这样就纵容他，他就不会努力，要给他脸色看，他就会去努力。我们通常是这样想的。我们不能体会这个孩子可以有不好的行为，但是他里面还是有神的形象，这叫接纳。接纳最主要让我们能接纳自己。我们不但是学会接纳别人，我们通过接纳别人，我们也接纳自己。当你每天磕了口看别人都有不顺眼的时候，其实你看你自己也不顺眼。你看别人不顺眼还好，看自己不顺眼就没有路走。人的改变是慢慢的改变，他需要很长的时间，一点一点改。像主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起三年，他们改变不大，在我们的话早都把他们一脚踢开了，但他照样接纳他们，因为他们需要时间来改变，把人跟表现分开。还有接纳带来医治。我们常常过去没有一个人没有受过伤害，我常常要问有没有谁没受过伤害，只要有人举手的话，那他常常给别人伤害而已，没有一个人没有受过伤害。受伤，你以为人家来跟你说道歉你的伤就会过去，不一定。他说了道歉，下次可以再来侵害你。真正的医治是从接纳，觉得你可爱，而不只是为那个事情道歉。这是我自己亲身的一个看到的见证，也是我自己的经历。以前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有个老师，他非常受学生喜欢，因为他讲得非常好，而且他讲的课非常实用。那他是教辅导学，也教神学，也教这个教会的这个 ministry church ministry， 哎，他把圣经配得很好，他就讲他自己的见证。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在一个差会里做传道人，做非常成功，40岁不到教会就好几千人。同样他碰到 Bill Hybels 的困难，他完全 lonely， 他完全孤单，没有人能了解他，没有一个人能了解他。最后他就干不下，做不下去了，他就提出辞呈，他住到一个，就到一个地方去疗养。他说当时教会很多人都开始批评他，但是他说在那个疗养地方有三个人，一个是一个护士，一个是个清扫工，还有一个就是治疗师，三个人，三个人中一个基督徒，一个是天主教徒，还有一个就是普通人。三个人碰到他一见如故，给他无比的接纳，变成好朋友，无话不谈，一下他就走出来。今天教会就是应该是这样的教会，而不是彼此这样的教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等那个接纳的环境啊，就是我刚刚讲的，接纳可以让我们面对真实。你看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当耶稣开始接纳他，对他有尊敬的时候，耶稣跟他说他说当你的丈夫到来，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不错，你是没有丈夫，你曾经有五个丈夫，但是现在有不是你丈夫。当耶稣把他的真相指出来的时候，这个人用恼羞成怒就跑掉，没有，他反而留下跟耶稣继续讨论，因为他已经觉得爱已经展现，爱不是嘴巴里说说而已，展现在他对他的接纳。而且最后他自己回去跟别人说，我真的碰到弥赛亚，他把我的过去都讲出来。接纳让我们能面对自己，否则我们不能面对自己。我们很多过去都从小做的不好的事情，我从来不能告诉别人的。即使在我们的小组里，有的时候连夫妻都不能讲的，怕讲了他看不起我。但是若是在组里就可以讲。啊，这我就没有时间讲。在以弗所书5:8-14，他说我们是光明的子女。那光明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一切都变成 perfect， 光明就是说我们常常活在神的光里，在神的光里，我们的感觉就不是害怕，我们是感觉到温暖，我们感觉到看见自己，我们在温暖接纳中认识自己，这跟在责备指责中认识自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常想，我们教养儿女是很多地方值得反思修改的。可惜我的三个儿子都大了，但是他们都走了，三个儿女都走了，但是我每次见到他，我还是重新继续操练接纳的功课。比如他跟我说我最近什么什么做的不好，钱没有了，或者是这个做的不好，我就这个也没有，就会慢慢听，听完了，哎，我就跟他讲，我最近也有些事情做的不好，这叫接纳。好，在真相中才能 repent， 这个字不是道歉，我们常常以为 repent 就是道歉，我做不好，我给你道歉了，道歉你还拿我怎么样？我都道歉了，你还要追究我？我们常常是这样。repent 不是道歉。repent 是能够看见真相以后，在主的爱里慢慢转过来，等他转过来的时候，道歉就变成过去式，因为他已经转过来了。还有接纳猜疑，我们把他当外人的时候，我们就猜他，他所有做的我们都猜他，猜他就是 拆毁是信任，接纳是建立信任跟友谊。而且我们会给美国人常说 benefit of doubt， benefit of doubt 看来做得不好，但是我不要去说他不好，也许是我看错，这叫 benefit of doubt。 有的时候只有那个真正爱你爱的里面，我看过很多很多故事，都说到妈妈碰到那个孩子做了很大的错事，甚至是犯罪。妈妈常常第一个说：“我的孩子怎么会这样做这样？是不是中间有一些东西搞错了？”那个心肠我觉得好宝贵，那叫 benefit of doubt。他总是有个 hope。哥林多前书13章说：“爱是很久，是凡事盼望，盼望。”相信原来盼望就是 hope， 虽然有的时候事实不是真的，但是我在不晓得真相前我总是 hope。 那叫假如说是外人的话，我什么 hope， 我就晓得他就是这么坏，那是很大的差距。还有这个有，我这个稍微要跳过来不及。友谊不建立在公理，而建立在人有神的形象。创世纪1章27节，上帝说要照我们的形象造男造女。今天虽然我们的形象因为罪的缘故被掩盖，但是里面仍有神的形象。所以当一个人重生得救的时候，他神的形象就开始活过来，那个是我们的 hope， 那是我们为什么给他 benefit of doubt 的原因。好，我下面就不能再说。还有我们把外人的话，我们就假设天下都是坏人，我们没有看见神的形象，我们就会很容易说都是坏人，即使他重生得救，基本上他还是坏人，这很可惜的，很可惜的。因为会看见别人即使是弟兄姐妹有不好的行为，会看见的。这个时候就是要我们学的变成家人，看见神的在人里面神的形象。好，我都要快一点。甚至像慕道友，为什么我们碰到慕道朋友会这么热忱？基本上看见他里面有神的形象，虽然是隐藏的。好，第二，从竞争的对手到亲人，什么叫对手？攀比、尊敬、嫉妒，加太书5章22节，中间有这三项。中国人很喜欢攀比。我今天开了一部车子，其实我开的还蛮高兴的一个新车，可突然看见别人比我开的更好的车，那我受不了。我今天买了一个房子，其实蛮高兴的，一看见别人比我房子更好，我也受不了。我今天本来是找到一份工作，蛮高兴的，一听着这个别人他学历比我还低，他做我的老板，那受不了。这叫攀比。而且我们不只是攀比，我们还增进。我们一定要做得比别人好，一定要做得，假如做得比别人好，本身只是为了做好，没有不好。要做得一定要比别人好，问题都来了。所以在服事的工厂上，在宣教的工厂上，在所有教会的施工里面，那个增进是很危险的。我们很不容易替对方鼓鼓掌，哎呀，他今天查经带得好，替他鼓掌。但是亲人就不一样，亲人就是互相加油，不是吗？你看到你的儿女做得成功，你会不会嫉妒？会不会跟他竞争？你不会嘛？当然有中间很多原因不会，但是我希望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亲人嘛，他 不是亲人。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是同一个身体，一个肢体得荣耀，大家就一起高兴嘛；一个肢体悲伤，大家就一起难过嘛。但是这个境界是很不容易达到，需要从这边到这边的，不是念念就念念有词就可以达到，是生活里不断的操练。尤其在夫妻关系中间，我们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太太薪水比先生好的时候，那个家庭就很难适应，那先生跟太太还要比一比的，那先生比太太在某一方面能干的时候，那先生就很不自在，这是很可惜的。因为没有在基督里，一定要回到基督里，重新体会基督对我们怎么接纳，基督怎么把我们看成亲人。基督从来没有在乎我的学历、学位、薪水、地位、长相，所以我就很觉得有释放的感觉。刚刚那个诗歌说，接受耶稣基督就有可以有海阔天空。以前一些原生家庭、社会习惯带来的障碍，就可以一点点破除，但是必须是功夫，成圣。都是要靠功夫的，一点一点有清单的，一样一样慢慢处理，没有依旧可成。你看啊，竞争假设对手的话就是排斥，但是亲人的话就是我们都是从天父一起来的。然后你想想看，假如我在一个家庭里，我跟我的家人，我跟我的兄弟姐妹都是同一个父母生的，但是我每天欺负我的弟弟，每天排斥他，但是我只对我的父亲好，我真的是爱我的父亲，我感谢他给我这么多好处，但是我不愿意我的兄弟跟我分享他的恩典恩宠，我就排斥他，这样合理吗？这样不合理的。而且假如你的父亲晓得他是一个有爱的父亲，有正直的父亲，他会劝你们不要这样子。同样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唯一的方法就是回到天父里面，成为天父的儿女。就像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大儿子看着小儿子回来，哎呀，父亲很高兴，给他筵席，宰羊宰牛宰羊，然后给他戴戒指，给他袍子穿鞋子，就开始嫉妒。但是父亲怎么劝他？你看父亲怎么劝？所以父亲就说：“啊，不要嫉妒，不要。”没有，你跟他说：“儿啊，你与我常同在，对吧？我有的都是你的。”这一句话要把他转过来，你还求什么？当我们觉得委屈的时候，假如天父给我们说，你不是与我同在吗？我有的都是你的，这个你这弟弟是死而复得，死而复活，死而又得，我们应当欢喜。那故事就停在这里。托尔斯泰说，这是最有名的短篇小说，高潮屡起，但是最后停在高潮上，没有说他大儿子怎么反应。我想我们自己需要来写这个续集，我们就是那个大儿子，常常我们怎么写这个续集？我们父亲听父亲讲完，我说哇，父亲你还是不了解我，我还是继续干下去，还是说父亲，哎，我谢谢你，我能体会到一点你对我的接纳，所以我也学的去接纳我的弟弟，像你接纳我一样，接纳我一样。我最后讲一个，给一个祷告词就结束。在我们生活里，很多事情是很难的，没有绝对没有一个这个 wishful thinking， 英文说 wishful thinking 就是一个假象。你祷告，哎呀，他们好了，有的时候是这样，你祷告就好，但很多更多的时候是要慢慢一点一点。每一天舍己 的功夫舍己，把以前旧的不好的那个一点点舍掉。舍己不是把好的舍掉，是把那不好的舍掉，一点一点慢慢磨出来。那怎么晓得什么时候是可以有很快的进步，有的时候需要慢慢，甚至没有进步，但是需要等候。有个叫 Reinhold Niebuhr， 他写一个 Prayer of Serenity， 他说使人心灵的祷告，我就把这个送给你们。他中文说，他说天父，求你给我恩典，足够的恩典，让我可以有一个谦卑的心去接受那不能改变的，包括我的家人，甚至包括我自己一些问题暂时没办法。他说求主给我勇气去改变那些可以改变的，通常包括自己。他说求主给我智慧，让我知道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是暂时不能改变的。我们低头祷告。天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晓得我们的智慧有限，甚至没有，但是我们可以向你求智慧，向天父那不后赐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求智慧，你就会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可以掌握可以改变，我们自己跟我们自己有关的，什么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就是关于别人的那部分。求主把平安赐给我们，也成为我们的平安，当我们彼此相交的时候，天父你成为我们的平安，让我们学会彼此接纳，像你接纳我们一样。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